弟兄姐妹们平安，线上的家人们平安。今天特别祝福在座的母亲们平安，Shalom。所以也求上帝祝福普天下的母亲。我们的生命是上帝所创造的，但是都是由母亲而来的。所以在座的弟兄们也都有自己的母亲，或者有过自己的母亲。所以在纪念这伟大的母亲节的同时，我们也来思念主。主给我们的这生命的源头，生命的福分，所以我们一同先来祷告。慈爱的上帝，阿爸天父，爱我们永不止息的荣耀的救主耶稣基督，真理的圣灵，感谢赞美您，感谢主，您成为女人的后裔，成为亚伯拉罕那一个蒙应许的子孙，成为大卫的子孙，道成肉身来救赎我们。主啊，您把这救赎大功做成了，罪已经借着您的死被败坏了。主啊，如今您复活在天，也愿把这复活的生命赏赐给每一个因信来到您面前的儿女们。我们为着您伟大的救恩而感恩，为着您伟大奇妙的作为更加的感恩，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求圣灵做工运行在我们的聚会当中。主啊，使您的荣耀再次彰显，您圣灵借着真理再一次更新我们、洁净我们，也使用孩子您这卑微的器皿。主啊，愿您的名在这里得荣耀，愿主您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成您救赎的荣耀大功，吩吩咐咐的带领我们去赴羔羊的婚宴。感谢赞美您，也保守您的选民以色列，出门在外的宣教士们、同工们，都跟你一同打那美好的仗，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我们感谢主啊！今天啊，我们用这个五旬节的收割作为讲道的主题，因为现在大家知道，以色列刚刚庆祝完了除酵节，也就是逾越节，啊，也是处暑节，然后接下来要迎来的一个节期是什么嘛？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就是以色列他们现在正在收割大麦啊，收割麦子的日子，也是马上要迎来五旬节的日子。所以上次两次的讲到啊，我们都听到了信息，就是讲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一周，他所行的，他所见证的，单单是他啊谦卑的服侍，给我门徒洗脚，并且也是他留下了临别的赠言，设立了圣餐啊，并且也借着彼得啊，三次不认主和犹大卖主这样的一个生命选择、人生历程当中的最终的结局，给我们带来了他救恩的真理。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刚好就是除酵节啊，接下来我们迎接五旬节。那五旬节我们也都知道是教会收割的时代，但是我们今天重点讲旧约，所以我们求主兼顾我们，来看神奇妙的作为。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他。哦，好。所以我们讲了很奇妙，上帝在做救恩之前，当然是他预备他的救恩，在他创世以前就预备了。所以主耶稣被钉十字架，这绝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上帝计划救赎的一个重要的步骤啊，也是重要的一个伟大的救恩成就。所以在这个旧约里面，上帝已经开始预备了。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啊，因为有来到我们当中的新的朋友啊，慕道友，那么我们也稍微解释一下啊，五旬节、收割节、七七节，那是一个节期，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节期。因为上帝就救赎以色列这个民族出埃及的时候，就给他们定了一个耶和华的节期，说第一个节期就叫逾越节，那么就是在那一个月份，上帝拯救以色列民族出埃及的那个月份，那么以色列这个民族靠着一个1岁无瑕疵的公羊羔的血，涂在门的门框上，门的侧面的门框上啊。那么这个血遮盖了以色列这个民族，预表着上帝用羔羊的血把他们救赎出来了。所以上帝实行了他的公义，击打了埃及的这个败坏的法老和这个偶像，然后和这个一切的邪恶的埃及的百姓作为击打长子。 因为他们拦阻以色列这个民族被上帝救赎，因为上帝救赎以色列这个民族，我们说了是为了拯救地上的万民万族，所以拦阻上帝旨意的，那么上帝啊，就是法老的军兵被推翻在红海里，那么以色列这个民族在红海走干地，那么上帝救赎他们啊，就借着这个耶和华第一个节期啊，叫做这个逾越节。越过门去拯救了以色列这个民族啊，然后也叫除酵节，就是除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的罪啊，然后也叫做这个出熟节。那我们知道出熟节，这就预表这个收割的麦子啊，就是收割的出熟的果子啊，当然是预表基督啊。我们慢慢再听啊，这个出熟啊，所以这个庄稼里面出熟的，因为我讲的这些跟路德记的背景有关啊，所以我们今天讲路德记的信息，把这些背景给大家再介绍一下，让我们通过路德记这。啊，这卷书只有4章经文，那么借着这一卷书，我们来看它前面的啊这一卷书，后面的这一卷书，然后看上帝奇妙的作为在人类历史上贯穿旧约一直到新约，我们更加的来理解上帝对我们救赎的这份浩大的恩典和伟大的救恩。所以五旬节啊、收割节、七七节都是指的一个节日啊，一个时段内的节日。所以五旬我们都知道，那就是旬就代表时嘛。所以五旬节呢，就是50啊，那表示就是说这个第50天，那就是主复活的那一天啊，算起啊，那就是安息日的次日。那么祭司立位人啊，这个代表上帝要在上帝面前、耶和华面前拿一捆出熟的禾捆，在神面前摇一摇。这个在旧约里面提到的，但是我们来到了新约。我们借着圣灵的感动，借着上帝已经成就的，我们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是预表耶稣基督在安息日的次日复活。那么他在安息日的次日复活的，犹太人纪念安息日啊，他是这个从周五的日落开始算起，一直到周六的日落，这是他们的安息日。所以安息日的次日刚好就是主耶稣在7日的第一日啊，在黎明啊，天还蒙蒙发亮的时候，主耶稣从坟墓里走出来。所以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死再不能够辖制我们了。刚才我们敬拜的同工里面啊，唱了这首诗歌，就是我们得着复活的生命，因为主从死里复活了，我们才有这样今天的这样的喜乐，今天的这样的感恩，今天这样的敬拜，甚至所赐的属天的信心，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啊，我们能够同心合意，成为一家人，能够活在他永恒的旨意里啊。所以这五旬节、收割节，这在啊上面解释了啊，就是新约的。五旬节就预表着圣灵降临，然后主复活的第50天，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啊，他们就在这个期间啊，他们就读路德记，因为他们就是坚信啊，就是这个律法啊，前面是牧师给我们讲了10诫啊，是不同时段啊，不同的主日，很长的一段过程给我们分析了10诫啊，分享了10诫的信息非常宝贵，所以这10诫如何颁布下来的？那犹太这个民族他们就坚信上帝的10诫。就在他们啊离开埃及之后，在旷野里面，上帝就是借着在五旬节啊这个节气里面，给他们来带来了就是这个10诫，所以就是他们被救赎以后，脱离了罪恶死亡的捆绑之后，然后进入到上帝的律法当中、典章当中、诫命当中、法度当中来认识神奇妙的作为，不是说他们靠着这些律法得救，而是他们已经得救了，来明白上帝借着律法。借着圣经要给他们带来的这救恩，我们这属地的人很难明白这属天的真理，你知道吗？就是属血气的、属肉体的，给我们讲天上的事儿。主耶稣说：“我跟你们讲地上的事儿，你们都不明白；讲天上的事儿，你们怎能明白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复活之后先赐下圣灵，受洗的人先领受了圣灵，觉知的人先领受了圣灵，圣灵住到我们里面来了，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属地的人跟属天的人。成为啊，连接在一起的一体啊！刚才我们敬拜诗歌里面也唱了“同为一体”，主耶稣成为那个天梯啊，上去下来啊，神的灵在他上面啊。那么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我们以前讲过了，音会当中分享过了，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借着福音，借着主复活的大能，借着整本新旧约全书，把这个救恩做成了。当然还有最后一步，那就是耶稣基督再来。来迎娶他的教会，把我们带到永恒里面去，跟上帝永远同在啊！所以这个就五旬节、收割节、七夕，在这里面我们讲这个啊，就是在主复活的第50天，但是整个 犹太这个民族过了除教节，他们就开始丰收、收割，然后在这里面来领受上帝给他们带来那个收割的那个喜悦。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以色列全家还没有归主，所以我们觉得上帝是在单言吗？不是的，这是给我们外邦人的恩典。所以以色列全家必然得救，这是上帝的旨意，无人能拦阻。不管现在世界上多少个国家支持巴勒斯坦建国，要把以色列消灭，上帝的旨意无法拦阻。我们如何看他的作为？不单看他今天正在为以色列作战，使以色列立于不败之地，而且我们看他过去的作为。所以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他所以借着这个五旬节。我们讲了这个五旬节预表着圣灵降临，圣灵降临就是在五旬节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前，因为主耶稣复活之后，上次牧师给我们讲了这个信息，主耶稣复活之后第三天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复活之后没有马上升上去见他的父，也是我们的父，但是主是40天之久给他的门徒多次多方的显现，给那十个时代的500多个人。门徒啊，使徒们显现，就要证明，让他的使徒们、门徒们知道啊，主复活这件事是真的。所以这个多马还摸了主的这个说我要摸你这个肋下的这个伤痕这个手上的钉痕，然后我才信。主说，来吧，过来摸吧。多马没摸啊，跪在地上就说：“我的主，我的神。”他看见了，信了。我们今天是没有看见的人。圣经跟我们说，我们是更加蒙福的，因为我们没有看见复活的主，但是我们经历了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更新救赎大功，所以我们其实，在灵里面遇见了复活的主所以这就是收割节，今天上帝要在的这个收割节的节期一次一次的来更新我们，所以很奇妙，上帝就是把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是借着五旬节把律法赐下来，而且带领他们经历过这40年的旷野之后，也是就是在这个约书亚当时这个约书亚和加勒他们两个大有信心的跟随上帝的人，一直跟随，那么也跨过了约旦河神使约旦河力气如雷，他们跨过了约旦河，然后在这个约旦河过去之后，上帝给他们行了这个就是行了割礼，因为在旷野当中的那一群都是年轻人出身的呀，甚至是在这个。在这个埃及为奴，可能430年都忘了割礼这回事了，所以20岁以下的人他很多没受割礼。那么上帝就把他们带到这个跨过约旦河以后，马上要进攻耶利哥城了那么在这之前给他们行了一个割礼，没受过割礼的都受割礼了。那受过割礼的人那些甚至是在旷野发怨言的人十次试探神的人、信的人倒闭旷野了。那么上帝就借着这新时代的人。受了割礼当然我们也知道，这表示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这个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脱去我们肉体情欲的割礼，所以上帝把这个借着割礼把他们从埃及来的这些人的羞辱都滚去了。那么接下来，那停止了，什么时候停止的？就是在五旬节收割麦子的时候，上帝供应他们40年属天的玛纳天上降下来的灵粮，那么他们就借着这个收割的季节吃上了。那个上帝要带他们即将进入迦南美地的那一茬麦子的收割，很奇妙。以色列复国，1948年5月14日，我查了一下，这个因为他们是按这个犹太历算，上帝给他们定的那个节期，我查了一下，1948年5月14日那一年的逾越节、除教节就是4月23号，所以今天我们5月10号所以就。也是在这个节期里面，很奇妙吧？上帝就是拯救以色列这个民族出埃及，颁布律法，然后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然后包括以色列整个民族的复国，都跟上帝的作为有关。所以这节期为什么叫耶和华的节期啊？以前我们讲道当中也有弟兄分享过，就是这节期的属灵意义、属灵真理我们过节期，我们看到世人也过节期，过的很多世俗化的节期。我们感谢主，春节还至少还跟圣经。挂点钩所以我们慢慢的慕道友，慢慢进入真理以后，来体会上帝在这个外邦人身上，也是我们华人身上救赎的恩典。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现在这个世界败坏到一个地步。现在美国，我这几天的新闻就是这个加利福尼亚现在州政府要通过一项法定， 那么把穆斯林的两个节气立为公共节假日。啊，所以我们知道，而且还这个密西密比啊，这个大学，这个有一个教授，成千上万的毕业典礼上，我看那个场面跟差不多，跟这个看这个人家都喜欢看这个足球赛，足球赛的最后冠军、亚军决赛的时候，那个看台上是乌压压的，看上去的全是你知道吗？人脑袋一个接一个，就在这样的一个千万人的一个毕业典礼上，这个教授公开抹黑以色列。公开控告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下面的学生全在欢呼当中，要消灭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建国，控告以色列不人道，所以我们就看见啊，就是这个社会，啊，这个整个的世界，包括西方国家，已经沦陷到一个何等可怕的程度啊！我们都是被福音祝福过的国家，澳洲这片土地曾经是高举基督的，曾经是纪念圣诞节，纪念。这个主受难、纪念主复活的，啊，曾经是这个我们的政府都是按照圣经启示立约要做上帝仆人的。现在我们也看到这样的结局了，我们的国家也站在反以色列的立场上，所以我们被神拯救的儿女们、上帝的选民们，如果基督徒站在反以色列的立场上，这个我们真是，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向那个。不是像上帝应许撒迦利亚先知书所说的，啊，以色列全家看见主被扎的异象，撕裂心肠的痛苦悔改。我觉得我们外邦人更加的应该悔改，不是吗？这个救恩、祝约、礼仪、律法、儿子的名分都是给他们的，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所以节气是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见证在普世的，所以让我们借着进入真理。认识圣经，认识神的道，认识上帝的心意啊！所以我们在这边讲了啊，就五旬节。那五旬节在旧约里面贯穿摩西律法书啊，也就是摩西五经里面都有提到。那么大家也可能对这些经文也都比较熟悉了。就是创世纪有没有提到呢？创世纪没有直接提到，间接的铺垫。那我们记得啊，现在这个周一的这个团体正在读《创世纪》，然后我们的读经团体也在读《创世纪》，所以感谢主啊！就是《创世纪》里面，我们知道约瑟下埃及啊，然后约瑟这个被下在监里，然后他被提上来了，就因为给法老解梦，法老的梦中就梦见这个七个穗子啊，又肥大又佳美的穗子，然后又有这个七个瘦弱的被东风吹焦的穗子，那么就在这个。穗子的啊，这个瘦弱的穗子吞了七个，啊，肥大又肥美又佳美的这个穗子里面，就提到的是麦子啊，所以收割麦子，所以圣经里面不断的讲收割，讲麦子，所以麦子预表生命啊，所以麦子落在地里是要长出生命来的，所以耶稣基督就成为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这个祝福的果子来，所以他已经复活在天，是人类祝福的果子，那么我们被接在他的生命里面。同为一体的生命里面，我们自然也有永活的生命，所以死已经不能够再阻隔我们了。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这里面讲到这个逾越节啊，讲到这个逾越节也叫处父节，也叫除教节。除教就是除掉我们的罪，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庆祝逾越节就是罪除掉了。所以我们受洗啊，也是这个罪除掉了。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就是讲五旬节，五旬节那就是讲圣经里面专门提到。就是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是吃无酵饼7日，因为酵啊，就是它有影响力啊，所以你跟罪人在一起，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你的心思意念就跟那样的人差不多啊，那就是它有影响力啊，它会污染你啊，污秽你。那同样，上帝复活的生命有更大的影响力。所以主耶稣说啊，就是这个啊，这个天国是什么呢？啊，就像一个富人的这个面团啊，才发起来。所以你加了酵母进去以后就发起来了，所以五旬节不再吃无酵饼，而是吃加了酵的，就让福音、让神的国度开始在地上收割啊！借着教会，借着圣灵的大能，借着福音的使者们被差往世界各地宣教士啊！我们感谢主，我们教会的牧师也带队啊前往日本去探望那里的宣教士，那么就在宣教的过程当中也一同领受我们在主里面的这。丰盛的生命，也同时是为福音真理做见证。愿还没有信主的人都借着福音、听福音、信福音，都能够归向基督啊，归向神的国。 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了这个五旬节、收割节、七夕节啊，我们再来看。所以路德记非常的就是精炼，就四章经文，然后跟收割麦子有关，跟饥荒有关。然后我们先把结果告诉大家啊，结果就是路德啊，那么从摩押女子，她成为一个路德氏。然后拿阿米是路德的婆婆，那么路德是拿阿米的儿媳妇，哦，所以是个摩押女子。那么拿阿米离开了应许之地伯利恒，然后到了摩押地，然后在那里面，丈夫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那么两个儿夫要做选择，跟随婆婆啊，到应许之地去，还是到自己所拜的偶像啊，留在自己的假神的那个。所应许给他们的啊，其实也不能应许啊。所以，波阿斯那么他是这个至敬的亲属，迎娶了路德。所以《路德记》里面啊，读过《路德记》的弟兄姐妹们都知道，所以《路德记》讲述的是三个男人的死亡，然后讲了三个女人的选择，讲了两个至敬亲属的选择。所以这在人看来就是很简单的啊，就是这么啊三个人主要人物啊，那么告诉我们的一个什么样的属灵真理呢？啊，所以摩押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还有这个穆道友啊，就是摩押这个民族啊，摩押的始祖就是罗德啊，他的这个大女儿跟罗德啊，按照人数血气的方法啊，跟他的父亲行淫，结果生出了大儿子，就叫摩押。所以摩押这个民族，因为是属血气啊，然后这个民族在救恩上是抵挡上帝的，所以他们一直跟以色列打仗啊。然后摩押这个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这个摩押族类啊，他们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需要水的时候，他没提供水；需要衣服的时候，他没提供衣服。不但如此，这个摩押王啊，还被雇了这个贪爱钱财的这个。先知叫做巴兰的，让巴兰咒诅以色列这个民族，啊，就像今天许许多多国家也在指控以色列，在咒诅以色列，啊，所以上帝把巴兰的咒诅化作了祝福，因为上帝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说了，啊，你要成为大国大族，你的名要伟大，为你祝福的，啊，他也要蒙福。地上的万民万族都要因着你呢，又要革后裔而蒙福，所以这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也是给我们属灵人啊，今天的一个属灵上的一个应许啊，所以祝福以色列的，祝福雅各的就蒙祝福啊，所以这个讲了一下这个摩押，然后说这个摩押女子，然后上帝在律法当中规定，摩押人、亚扪人啊不能入耶和华的会，不能来到上帝面前，十代人都不可以。这是上帝在律法里面规定的，啊，所以为什么讲从摩押女子到路德氏？因为摩押，就是丈夫已经死了，她可以，这个路德啊，就是摩押女子路德，她可以存嫁，是吧？再找个人，在当地找个本地人，她还没去过以色列，以色列这个民族对她是不是友好的、友善的？她不知道，那是未曾知道之地，未曾认识之民。还要到那地去啊，然后这时候，这个我们说路德氏啊，路德氏，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后面加了氏字，表示有主了，有丈夫了，所以我们就看路德记最后，她是不单单她有了丈夫，而且还有了儿子啊，所以我们先把这个结果先铺垫给大家啊，我们再来看啊。然后，拿阿米是个婆婆，离开摩崖地的时候，所面对的决定就是，丈夫死了，两个儿子都死了，就剩两个儿夫，二胎都是摩崖人，她的这个丈夫的名字叫什么呢？以利米勒，以利米勒的名字就是我的神是王，所以我们可想而知，就是这个，以利米勒的父亲是很属灵的。所以给儿子的名字起了我的神是王，但是到了以利米勒这一代，他们就离开应许之地了， 所以应许之地是在以色列啊，摩押是在以色列的东南面啊，所以属划分在这个圣地之外的，他们是更靠近死海的东面啊，所以这个摩押女子成为路德氏这里面哦，我们因为今天不可能就是把四章的经文一节一节的读给大家，就挑了重要的来讲，那么借着这些比较重要的信息，我们。带领我们进入到一个真理里面，让我们来看上帝借着路德记所要告诉我们的真理，所要带给我们的这个属灵生命的祝福。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这个波阿斯讲到波阿斯迎娶路德的这个过程因为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所以这个大的背景我们知道了是因为伯利恒就是路德。和她的丈夫和她的两个儿子，出生地叫伯利恒他们是从伯利恒那里，因为什么原因到了摩押地呢？因为伯利恒发生饥荒了，然后是在什么时代发生的呢？是在世事秉政的时代，所以在这个世事秉政的时代，圣经跟我们说的是什么？这是在路德记之前的那一卷书叫士师记，所以士师记呢就告诉了我们，我把这个写出来就是。事实的意思就是审判、治理、拯救。所以在士师时代，大概450年，这是使徒保罗在这个宣教旅程当中所宣告出来的450周年，给我们显明了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循环呢？那就是神的百姓以色列这个民族被上帝带到应许之地后，就像摩西在律法书中所说的你们到了那地你们。得到上帝这么大的祝福和恩典，你们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忘记恩典了，然后就开始行恶，律法的第一诫他们就违背了，所以不但去跟从上帝，而且去拜偶像去了，所以行上帝眼中可憎恶的那个事儿，那件事儿就是拜了假神，拜了虚妄的神，跟摩这个本地的这7族的人，上帝应允。让他们把他们赶出去把这些迦南7族的人赶出去。哎，他们没有赶出去，那么不但没赶出去最后这留下的7族的人，他们还跟他们就一起这个建立亲家关系了这个就是路德记这里面讲以利米勒这个人，就是一看伯利恒发生饥荒了，那就反正我们有钱，我们也有能力，别在这地饿死，全家一同出走啊，带着妻子，带着两个儿子。离开应许之地了，到摩押地去了。然后那时候呢，就在士师时期，士师秉政的时期。所以在士师秉政的时期，距我们现代，那距主耶稣道成肉身那1367年，然后距我们现在再加上2000因为这个主降生复活升天之后，这已经快要2000年了所以再加上这近2000年，所以是3367年。所以，牧师和王东弟兄上次讲的都是在近2000年前发生的事儿。那么，我们这次讲的更远，再推到更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信是在根基里面就有信这是有应许，而且有这些根基，有着历史的根基，有着历史一切的有据可查的这些真理在里面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士师时代，虽然距我们非常遥远，但是我们看罪人的本相没有变，不是说经过。几千年之后，人变得更道德了，更文明了，没变。罪人的本相依然是忘恩、行恶、造惩治，然后呼求门拯救。所以在士师时代，上帝兴起了12个士师希伯来书里面提到了5个，这12个士师里面，第一个俄托涅，那就是迦勒的这个弟弟的儿子，然后后来成为迦勒的女婿了。所以第一个士师兴起来，俄托涅是因为以色列这个民族。拜偶像了，去行恶得罪上帝了，那么神就使灾难临到。那么第二个，那是美索不达米亚王弥撒，然后这个米田利撒王这个王的名字我还没记住就说在他们的手下被欺压了8年然后那上帝，他们呼求上帝就拯救他们，拯救了他们以后，他们就得享太平，得享太平之后，那又开始行恶，那么。第二个事是以户，那就是这个拯救以色列这个民族脱离摩押王，脱离摩押王的辖制，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圣经没有明说，只说了个事实秉证时期。那我们有理由相信，就是说可能这个路德记的这个背景发生的时代，可能就是在摩押王辖制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时候。那么以利米勒一看迦南地都这个不是这个伯利恒都遭遇饥荒了，那我们摩押地那边有粮食那边比较发达，比较复兴，过去吧，就带着妻子带着两个这个儿子就去了。去了以后，本来是去寄居的暂居，结果到那去我一住，住下来了住了10年。那么在这10年当中发生的事情就是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有病所以他是有病的然后第二个儿子，那么叫这个基廉基廉就是库斯的，所以他这两个儿子，一个身体有病，一个心理有病，这个都在摩押地没回来，包括以利米勒都死了，所以这三个男人就直接就以死亡而告终。那么接下来就是拿米带领这两个摩押儿媳妇儿，因为他们不但在那摩押地居住下来，而且娶了两个摩押地的儿媳妇儿。那么这两个儿媳妇儿，那么都想，因为跟拿米跟婆婆在一起住了，他们这个婆媳之间的关系真是让我们这些今天做母亲的这个做婆婆的，我就觉得我真的讲这件事挺亏欠的，挺不配的所以可能华人当中这个婆媳关系处得相当好的，大概也没有几家所以这个婆媳都是仇人所以我们家的也是儿媳妇儿，好像这个跟我丈夫沟通的比较多一点跟我这个当婆婆的反而沟通的少，所以就说这个婆媳的关系就是拿米这个当婆婆的给我们活出来了但是当时她也是丈夫做了决定要去摩押地，那么家里面什么都不缺，她也就跟着去了。所以拿阿米说，就是满满甜这个拿阿米的这个名字是甜的意思，满满的意思。所以带着满满的跟着丈夫到了摩崖地，结果最后带着儿媳妇回来的时候是空空的回来了。所以拿阿米姐妹让我们也看见她也是走的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感谢主所以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士师品真的这个背景。那么撒母耳是士师时代的最后一个士师，没有记在这个时代里面，但是记在撒母耳记里面了，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兴起的这12个士师，作为拯救者、审判者，不单单是定罪、惩治，而且也是实施拯救。所以时代让我们看到一个恶性的循环，但是我们知道上帝救赎的恩典是信实可靠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信主的人都有了圣灵。所以里面有圣灵的引导，外面有上帝的旧约、新约和启示的约的话语，所以借着圣灵进入到话语的真理里面，来认识了上帝，认识这伟大的救恩。我们感谢主啊！所以这里面，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士师秉证的。抱歉，这个过不下去了，所以撒母耳，大家都比较熟悉，因为在营会牧师刚跟我们讲过了，这个撒母耳，是哈拿，借着眼泪，借着默祷，从上帝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所以撒母耳本身自己也是祭司，也是先知，也是君王，那么这也预表那个将要来到的基督他既是我们慈悲中心的大祭司，也是荣耀的君王，那他也是先知，更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身所高立的弥赛亚，所以这借着伯利恒的饥荒和丰收，让我们看到一个粮食之家的危机，就是伯利恒的名字就是面包之家、粮食之家，粮食之家能够发生这个饥荒，所以我们知道前面刚讲了这个士师记的背景，那么就知道那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遭遇的一切，那都是因为上帝兴起来的这个灾祸也好，外面的饥荒甚至有的时候是战争也好，那么里面兴起的环境想让他们回转，让他们回转回到上帝面前离开了自己还不知道，那上帝要把他们带回来。所以粮食之家的危机、饥荒，有上帝的美意在其中粮食之家的富足，那丰收 也有上帝的美意在其中。这就关乎到我们每个人的选择，人的选择是死亡还是生命。所以，跟随他的父亲伊利米勒到摩崖地的三个男人，最后都以死亡而告终，没能回到应许之地。那现在这个拿阿米带着两个在摩崖地娶的儿媳妇儿，同样，路德和他的嫂子尔巴也都要来做这个选择。上次牧师讲到，不知道大家还有多少人记得，也有两个人的选择，是吧？多少人还记得？所以我们这个讲到的信息都是连续的，求主感动我们啊！如果没听明白的，就是可以多听。我自己都是经常多听几次啊，因为在这个听的过程当中加深印象。因为每一次的讲到，神做工就是在感动我们、更新我们、祝福我们，所以不要失去这个对我们生命的祝福、属灵生命的祝福啊。所以物质上的祝福那是短暂的，日光之下都是短暂的，但是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永远的这个丰盛的属灵生命。主耶稣说：“我来是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上次牧师讲到两个人的选择，一个是彼得，一个是犹大。所以同样都在彼得有三次不认主的经历，那犹大有卖主的经历，但是他们两个最后的结局完全不一样。所以彼得是选择痛哭、悔改、归正、回转。那卖主的犹大选择了把自己吊死。所以这就是我们人生在每天做的选择，世界还是你是追求属世的果，还是追求天上的果？追求在今生快乐满足，活得成为人上人，还是追求在永恒里面永远活在上帝面前？所以这里面的这个人的选择包括这个死亡和生命。那从创世纪亚当在伊甸园里的选择就开始。上帝在伊甸园里面放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和生命树的果子，所以我们的始祖亚当选择了死亡，所以必定死。所以罪借着他一人入了世界，然后死又是从罪来的，我们人人都面对了死亡。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了新的选择。所以主耶稣说引到永生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所以主耶稣基督来，他不单单是给我们做成救恩，除掉罪，而且带领我们来走永生的窄路。当然，这个我们也知道就是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大家刚刚读过的，几天以前才读过的，就是罗德的选择，所以他也是渐渐这个支到帐篷，然后就干脆靠近索多玛，干脆最后搬进了索多玛，这是罗德的选择。当然，蒙上帝的怜悯，最后罗德，上帝借着亚伯拉罕的祷告，把罗德从这个索多玛救出来了，从那灭亡之城里面拯救出来了。申命记里面，摩西在进入迦南地之前，也向百姓哭天换地的说，做见证说，你们要选择生命，要选择生命，我把生死祸福，把这些一切的上帝的律例典章诫命，全颁布给你们，你们要选择生命。不要选择死亡，要选择福，不要选择祸，所以我们都愿意选择福也知道福不是从我们自己而来的，所以我们中国人的习惯也是把福字倒贴过来。好，我们要求天上的福，我们地上没有福求天上的福所以这个包括约书亚当时在给带领他的这些上帝托付他带领以色列这个民族进到迦南地约书亚这时候也快要年近老迈那么也是让以色列这个民族做选择，就是你们是侍奉偶像侍奉大河那面的虚妄的神，你们还是来侍奉万军之耶和华真神活神，带领我们出了埃及的，又把照着他的应许给我们多如这个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样多的子民出来，把我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了，又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带出来了，现在进到迦南地了。你们要选择，你们进到这地以后是要侍奉永生神，还是拜虚妄的神、拜偶像？然后我们也看到耶利米先知也在以色列这个民族第二圣殿、第一圣殿被毁之前，我们以前讲过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的 建造、根基的开启，一直到这个最后第一圣殿最后被拆毁、灭亡然后这个包括第二圣殿，都是在不同时代的同一天所以这里面都是上帝的作为在里面。我们学习圣经要明白，因为是上帝的作为，我们要明白为什么、如何意义在所在。给我们今天的警戒是什么？给我们的劝勉是什么？要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怎样的真理里面？所以，这个耶利米先知就是在以色列这个民族在第一圣殿被毁之前，上帝警戒他们，借着先知警戒他们，就说你们要选择，我将生命的路、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选择生命吧，不要选择死亡所以，被掳的投降。加勒底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人顺服上帝的拆毁，那么他们就最后又照着上帝的应许把他们带回来。那选择要凭自己，凭血气，要最后决战最后反而他们都在埃及地灭亡了。所以这个这里面的选择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上帝都把各样的环境兴起来，让我们做选择。当然，在启示录里面的呼喊就是：“你们逃离巴比伦吧！”就像上帝在这个对这个索多玛、俄摩拉那几个城，还有另外两个城一同被毁灭了，就说：“你们选择逃命吧，离开这城吧。”这个城最后要在索多玛、俄摩拉的时代，是借着这个火，天火被焚烧了。那么这个世界，现在我们眼睛看得到的世界这不是我说的，圣经里面启示的在彼得后书里面第三章里面，凡有心智要在烈火当中消化。所以上帝也把这样的选择给我们活在这末后时代的人，是看见了他奇妙的作为，借着圣经借着他的作为成就了，见证在历史当中的。那么我们在这里面所做的决定，我们来体会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和作为。所以不是说我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圣经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圣经反而说，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见证是你们分足以后，吃饱以后，活得这个如鱼得水的时候，可能就是你们离神最远的时候，就是需要被拯救的时候。所以我们警醒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些真理来灵里苏醒，帮助我们。心存感恩，知道认识这个救恩是何等浩大，是借着上帝开启人类历史这6000多年当中，过去的6000多年当中所见证出来的、成就出来的，而且上帝让以色列这个民族在如今的时代依然在做见证，所以非常奇妙让我们知道耶和华神立约应许就是成就，所以他启示立约的话，就是圣经旧约、新约给我们这些启示立约的话，都要成就，而且要丰满的成就。所以，我们的上帝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他说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虽然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在麦比拉田洞里面、希伯伦那里安葬，但是他们是活在上帝面前的。所以，因为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而且他带给了给我们这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这些属灵人信靠上帝的人，像亚伯拉罕那样信靠上帝、跟随上帝的人，也都要在他的蒙福里面，要永远活在他的面前这是借着信心所以这个大道理没法讲通，但是就是我们的心相信了，心苏醒了，灵苏醒了在这里面就真实的经历他伟大的救恩因为从他浩大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我们感谢主。所以讲到这个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迦南美地上帝成就了，上帝把以色列这个民族带进去了使他们不遵循上帝的命令，没有把这个迦南人赶出去，所以今天他们依然在被这些因为没有遵循上帝的话语而带来的对他们属灵生命的祝福和搅扰。今天以色列依然在战争，为什么战争？为什么打仗？神说了，你们既然不把我让你们赶出的这些迦南七族人赶出去，那我就留下这几族，好试验你们，好让你们知道，你们的后代没有经历过埃及地的神迹呀，没有经历过过红海的神迹呀， 没有经历过吃玛纳的神迹呀、啊，也没有经历过40年啊，没有这个衣服没有穿破，脚没有肿，鞋子没有穿坏，啊，天上天天降玛纳，吃了40年还不知道感恩，然后磐石出的活水天天伴随，也不知道感恩，所以你们的后代都没有经历过这些，既然那你们这个啊。本身就是上帝拣选这个民族，就是为他的救恩做见证的。那上帝就说，借着这个民族来看看他们，试验他们，他们能不能心里面遵循律法，能不能靠着他们遵循律法来得到上帝的悦纳，得到上帝的这个完全的救恩。他们现在还在打，所以还是跟这些民族打。而人的罪行没有改变啊，这个恶性循环，历史的恶性循环也没有改变，只是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儿。啊，就是在这一切的征战当中，但是上帝显明的是什么呢？所以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让我们做选择。所以你是支持以色列，还是支持敌以色列的、控告以色列的？上帝让我们做选择，你是选择顺服，还是选择悖逆？上帝让我们做选择，每天都在提供我们做选择。所以你是顺从肉体、顺从属血气的，啊，然后这个走世界灭亡的道路。你还是顺服真理，被真理的圣灵约束，来走永生的天国的道路。所以这里面讲到以撒是应许之子啊，他也代表啊，预表那个啊，就是女人的后裔那一个子孙啊，被生在律法之下，却为我们成就了律法，而且为我们成就了十字架上流血新人的救赎。所以他不单单从死里复活了，他也把这复活的生命，把这赦罪的恩典。借着他的复活，借着他的福音，向我们的心显明了，也在向地上的万民万族显明。所以福音要对着万民做见证啊，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这个见证要做完啊。所以这里面就讲到雅各上帝啊，给雅各改名叫以色列啊，以色列就成为上帝祭司的国度啊，以色列的12个儿子，好的，就成为上帝啊，以色列祭司国度的12个支派。然后，外邦人路德，我们讲的她是个摩押女子，啊，幸亏圣殿拆毁了，不然路德进不了神的国，我们外邦人更是跟神的国无份无缘。所以我们看到第一圣殿的拆毁，表示他们不能够遵守律法的约；第二圣殿的拆毁，表示神要接纳外邦人进入到神的国里面。啊，这里面讲到这个外邦人。路德是个摩押女子，然后她成为主耶稣家谱里面的人。啊，后面我们今天的经文已经啊念了啊，我们等会儿在后面再继续的分享。啊，当然，最终上帝要得着的是大卫的子孙，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在啊亚当和夏娃面前应许的女人的后裔，啊，也就是我们新约的救主。那么，上帝的儿子要把这个救恩呢，还要。做成，而且这个事儿是发生在伯利恒啊，所以我们别忘了，我们曾经这个读过圣经的弟兄姐妹都知道，上帝对伯利恒的应许是那个王啊，自由拥有的王。那主耶稣基督也确实道成肉身在伯利恒，而且是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借着圣灵感孕，同意玛利亚生子啊，女人的后裔来到我们中间，不但已经来到了，做成救恩了，而且马上还要再来，要迎娶他的教会。就像啊，路德作为一个外邦摩押的女子啊，摩押的那个字去掉了，在马太福音里面、新约里面直接提的她是路德氏，就是她成为在大卫国里的人了，神国里的人了，是借着她的蒙召备选，也是借着她的回应。所以后面的经文我们再分享，刚才已经这个读经的弟兄已经给我们读出来了。所以，伯利恒的君王，他是从亘古到永远的，啊，自由拥有的啊。那么现在，他不单单是成为坐在父宝座，坐在父的右边，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今天，他也借着圣灵，借着五旬节，他赏赐下来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而且主应许说，他要跟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归向真神啊！所以上帝为什么使用以色列这个民族做见证？亚伯拉罕是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然后拿阿米说啊，就说看呐，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 所以他两个儿媳妇儿都是在摩崖地，同时嫁给了从伯利恒出来的以色列人、犹太人。然后他们的婆婆都是拿阿米啊，所以不是一个是拿阿米，一个是另外的人。这两个儿媳妇儿都是拿阿米的儿媳妇，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是做了决定，想跟拿阿米回到伯利恒的。他们跟这个婆婆说了，说的，因为婆婆非常爱这两个儿媳妇啊，所以他们的婆媳关系是非常亲密到一个地步，估计跟母女关系差不多，所以都是流泪啊，抱头痛哭呀。所以拿阿米是起身啊，拿阿米也决定了带着两个儿夫一起回到这个那个伯利恒地区，因为伯利恒那边有粮食，因为饥荒他们离开了，现在神赐给他们粮食，让他们丰收了。是麦子收割的季节了，所以这时候这个拿阿米做了决定带着他的两个摩押儿妇起身圣经说的就是每个字句里面都有上帝的美意在里面，是他们这个准备起身前行了，然后拿起行李来准备出发了这时候拿阿米就有感动，就跟他儿夫说了，我不能替你们做决定呀，这选择是你们个人。到了摩崖地，我自己是一个寡妇了。到那地去，我不知道靠谁养活呢。这两个儿夫，你们到了这个伯利恒的地区，谁都不认识，而且摩崖这个族类是敌以色列的，这跟以色列这个关系不友好。那到了那个新的一个民族当中，族群当中，人能接纳吗？所以拿阿米就让他这两个儿夫做选择呀，说的你们回去吧，别跟我去伯利恒了。你们留在摩崖地啊！你们有你们的神，敬拜你们的神吧，服侍你们的神吧。这时候，拿阿米就说：“看来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鲁德怎么说的呢？他前面那个儿夫，我们今天经文没有打出来他那个儿夫跟他的婆婆抱头痛哭以后，就离拿阿米而去了，留在了摩崖地，留在拜偶像的光景里面。但是，路德做了一个选择，这就是路德的宣告。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读？拿阿米说：“看呐，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的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阿米见路德定义要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所以这里面我们突出了几个字就是大家不一定要全记住：你的国，你的国成为我的国，然后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他们更是。这个路德的选择，就是看见了拿阿米所在生命信仰当中活出来的那个真神，所以他的选择是归向拿阿米的上帝，要跟随拿阿米到伯利恒去伯利恒也是上帝的应许之地所以拿阿米起身，路德绝不放弃，愿意跟随婆婆死在那里，葬在那里。这里面提了4次，死，然后葬死。那么这里面我们知道路德所做的这个决定。就是不管哪怕我到摩崖地去，不被以色列这个民族接受，我死要死在那地，我死要死在你的神面前，这就是这个路德所见证出来的信心，我们知道这个在主耶稣的家谱里面，不但提到路德氏，也提到这个拉合氏，拉合也是个迦南人也是最后进了神的国，作为一个外邦人也就是在这个他们这个刚刚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收割的季节，妓女拉合归向了以色列的上帝，也包括这个他玛今天我们经文后面的经文要看到他玛也是做了这样的选择。所以呢，路德那是伏伏在地的叩拜对他说了：“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所以我们外邦人是蒙了何等浩大的恩典，蒙了以色列上帝、以色列圣者、以色列的救赎主、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呀！”这浩大的恩典，这伟大的救恩，是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成就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所以让我们来体会上帝的心意， 来照着上帝的心意来为以色列求祝福，也照着上帝的心意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不歇息的祷告。所以这里边就讲了布阿斯是匍匐在了路德匍匐在布阿斯的跟前叩拜啊，所以这当然不是说这个路德把这个布阿斯当成一个当成上帝在叩拜，所以整个在这个路德记里面的这个麦田里面发生的事情啊，他们到了路德记里面记录了第二章记录了啊，他们到了这个伯利恒之后，因为是收割麦子的时候嘛，所以路德因为跟婆婆无依无靠啊，要捡靠捡麦穗，上帝也在律法里面规定以色列这个民族啊，你们不能割尽这个田的那个这个田角的这个所有的麦子，也留下一些来啊，不要全割尽了。收果子的时候不要全收完了，留下几个来，留下来就是万一你的这个麦穗儿忘在这个收割地了，要回去去取，要留给寄居的人啊，留给穷人，留给寡妇啊，他们可以养家糊口啊，所以路德到了伯利恒啊，无依无靠。那么，拿阿敏又年龄大了，所以他就一直到麦地去捡麦穗啊，到麦地啊，然后正巧就来到了这个布哈斯的田里面。布哈斯是个大财主啊，大收割了。那么他就在布哈斯的田地里面拾麦穗，在这个里面拾麦穗的过程当中，布哈斯恰巧路过这个田地，然后这时候就是他跟这个路德的一段对话，啊，路德，这个布阿斯跟路德说啊，你不要到别的田地去拾麦穗啊，就跟我的侍女一起拾啊，然后这个渴了就在这个田里面跟我的侍女们一起喝啊，一起喝一起吃啊，别到别的田间去。然后路德非常感恩，因为他来到伯利恒，一个摩押女子来到伯利恒，她不知道自己前面的道路，不知道自己的光景，但是她来到这里以后，看见布阿斯这样一个虽是有钱财的人，但是顾念他，所以路德这时候就匍匐在地叩拜啊，他是向着拿阿米的上帝、布阿斯的上帝，心里面的一个敬拜和感恩啊，说我既是外邦人啊，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啊，布阿斯就说了啊，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啊，比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人都告诉我了呀！啊，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啊！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底下呀！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啊！不是我赏赐你，是以色列的上帝在顾念你，在拯救你，在赏赐你。所以路德马上就接着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侍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所以这里面就讲到布阿斯的为人。讲到路德的为人，我们看到这里面布阿斯所表达出来的，这是恩典、顾恤啊，然后这都是上帝生命性情的流露，因为他有了上帝的生命在他里面，让他能够遵行上帝的律法啊，不割尽田间的这个麦子啊，留下麦穗，让路德来捡。路德在这个捡麦穗的过程当中认识了布阿斯，而且布阿斯也是拿阿米的一个至亲的亲属，是最至亲。另外一个至亲的亲属雷提，那么那个至亲的亲属愿意来娶这个路德雷提，因为以色列的律法也规定啊，就是这个大儿子死了啊，那么嫂子跟这个这个哥哥没有留下后代，那么你做弟弟的啊，应该娶你的嫂子为你哥哥留后。如果没有兄弟怎么办？那就这个像这个血缘关系里面，一层一层的啊，先这个致敬的啊，来可以把他这个地赎出来啊，把这个这个寡妇娶过来，那么这时候成全了上帝的律法的义，也给这个死人留下了这个得为民的产业啊，所以这里面就这个另外一个致敬的亲属，他不愿意，他宁可在众人面前、众人的见证面前，宁肯被羞辱，也不愿意啊被这个承担这个养一个寡妇啊，甚至跟寡妇生一个孩子啊，给这个死人留后的这个责任啊，继承他的产地可以，就是你可以把田地赎给我，但是留下这个给这个寡妇留后，那不是我要的，所以他就拒绝了。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博阿斯和路德，因着他们对上帝的信靠，因着他们愿意来遵行神的律法，而且被圣灵感动引领，那么他们的这个婚姻是一个很美的婚姻。所以路德照着他婆婆的吩咐，到了麦地啊，然后博阿斯啊，这个正好是在那打谷啊，也是住在麦地，那么路德就愿意让博阿斯来遮盖他，所以这里面当然我们讲到，这是故事的情节里面都有属灵的真理。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上帝所差来的独生的儿子，他是我们至亲的亲属，他做成了救恩，流血牺牲买赎我们，干嘛？要把我们带到他的救恩里面去，带到他羔羊的婚宴里面去。所以这里面我们这个除了了解故事的啊，这个整个的真实情况，我们也进入了这个属灵的真理里面来明白上帝他所做的这个救恩，就是要把外邦人、地上的万民万族都借着福音的大能拯救到他的国里面，成为在他面前蒙福的儿女。所以这是上帝借着巴斯，借着他慈爱的话来安慰路德。然后这时候前面是讲了这个。路德和波阿斯哈，他们之间的一个对话啊，这时候是讲这个波阿斯做了决定之后，那个之间的亲属不愿意这个属拿阿米的地啊，娶路德为妻，那么波阿斯愿意，所以波阿斯就当着这个城门坐着的众老和长老都说了啊，就是你们来做见证吧啊，那么这时候众民长老们看到了这个见证，看到了那个。所谓的更至亲的亲属应该娶路德为妻的，没有娶；应该啊，这个为拿阿米和路德留后的，没有留。那么就借着波阿斯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面前做了这个见证啊，就说：“哎呀，我们都做见证呀，愿耶和华是你啊，进你这家的这个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愿你在以法啊，愿你在以法莲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的家一般啊。那么波阿斯啊娶了路德为妻啊，跟他同房，也生了一个儿子啊。我们知道这众长老众民的见证，为什么提到利亚和拉结啊？这利亚和拉结也是建立以色列国度的，就是雅各所娶的啊妻子，然后啊他们姐妹俩和这个他们两个的使女啊，为雅各留下了。十二个儿子成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所以路德他的使命是进入到大卫的国里面，是建立国度的使命。所以他不是只是一个成为一个拿阿米的一个儿媳妇啊，他是作为外邦人被接纳进了大卫的国度。那么当然，这个他们所生的儿子，就是我们下面一个，妇女们做见证的，前面是这个长老啊，众长老啊，众人在城门口做见证啊，男人们做见证，现在是妇女们做见证。啊，妇女们对拿美说：“啊，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们都看到了上帝的作为。这不是上帝怎么能成就这样的伟大的、奇妙的，在人看来是一个爱情故事。但是他们知道，因为伯利恒这个地方，弥赛亚要从这里出来，君王要从这里出来。那现在路德作为摩押女子被上帝接纳，那么这时候他说。”没有使你没有无至亲的亲属呀！现在你得了一个儿子了，然后这个儿子成为你至亲的亲属，你也有了至亲的亲属，拿阿米也有了至亲的亲属，然后这个有这样一个儿子比没有七个儿子还好啊！所以我们这里面也看到这个哈拿在这个祷告当中也说过，就说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所以福音要借着圣灵的大能重生我们进入神的国。所以这里面的预表不只是一个一家人得了后代啊，而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成为女人的后裔，要在亚伯拉罕的国度里具体落实到大卫的国度里，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迦南全地，具体落实到是在伯利恒，君王要从这里出来，神的儿子要在这里道成肉身。所以这里面我们看见上帝的这个奇妙作为，生的这个儿子叫什么呢？俄贝德的希伯来文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服侍，然后耶西啊，他的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我拥有。大卫的名字是神所钟爱的，所以这里面在结束的时候专门提到了 这后面的四代人，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鲁德基的写作时间肯定是在这个事情发生过很多年之后啊。那么，但是上帝就在借着鲁德基把这个信息写出来，借着圣灵的感动，让写鲁德基的这个作者把这件事见证出来，并且记在圣经里，也成为跟我们立约的应许。所以我们感谢上帝啊，这么伟大的作为，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他，因为羔羊的婚宴。上帝给我们预备了圣城新耶路撒冷啊，地上的耶路撒冷是一个预表，是一个影像。所有的节期、律法、诫命、典章、法度都是一个总结。归根要底，上帝要把我们带进基督里，带进他荣耀的国度里，然后在基督耶稣里啊，不是在宗教里啊，也不是在教主里、神学里，而是在耶稣基督里。借着什么？不是你个人的修行。也不是你个人的努力奋斗，借着福音，所以借着福音，让我们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为应许。接下来这上面的经文以前都分享过，大家也可以回去继续的查考，就是来借着旧约来认识节气，认识上帝，借着五旬节收割，收割麦子，所以把麦子收在仓里面，那么。祝棚节，接下来个节气就是收藏，所以是在祝棚节，要赎罪日，完全除掉我们的罪，使我们身体得赎，穿上耶稣基督那复活、荣耀的身体，强壮的身体，不再与死隔绝的，而是永活在上帝面前的那个身体。而且我们披戴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要去赴羔羊的婚宴。所以这是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和带领。我们感谢主，我们同心来祷告。赞拉巴天父，爱我们，为我们做成十字架上流血牺牲救赎的复活的主，在天为我们日夜代祷的慈悲忠心的大祭司，荣耀的君王，又是在我们心里做工，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圣灵。主啊，我们感谢赞美您，感谢您这伟大的救恩，为我们不但预备在创世以先，并且为我们成就在人类历史的进程当中，是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为我们成就，并且成就的如此丰满。主啊，我们外邦人正是在你面前蒙了何等大的恩典！主啊，我们是哦，先被您拣选，进入到基督的国里面。您使用我们这些外邦人，要在以色列全家还没有得救这样的一个历史进程当中，来为您的真理做见证。哦，主啊，我们。求您赦罪的恩典也早日临到您的百姓以色列，主啊，也愿我们在空中与主相遇的日子，主啊，就是照着您所应许的，所要成就在我们身上的，都能够丰丰富富的、满满的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渴慕您再来，盼望您再来，也求主借着今天的道再次来更新我们，来坚固我们，使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不至于偏离您，不至于远离您。我们更是看到这末后时代的这一切的见证指向你，再来的脚步声何等近！以色列复国了，主啊，您的脚步声真的很近了。主啊，这个世界的败坏，你也警戒我们是活在挪亚的日子里、索多玛、俄摩拉的日子里，帮助我们的心不断的被圣灵感动、触摸、亲近你、爱你，尽心尽心的爱你，也在这末后的时代为您的荣耀的圣名做见证，使我们的生命像路德那样。能成为主啊祝福您的管道，像拿阿米那样能成为主啊祝福他人的管道，像波阿斯那样能成为祝福许多家庭的管道。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现在您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孩子不配，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